好，请看看摩诃子观析经461页。461页的地方呢，这个表格就是把五门禅啊，属习不净观慈心，还有因缘以及念佛观这五个啊，开为说它有十门禅或十五门禅。那这个开法呢，就在460页啊，这边帮我们做了一个介绍。他说一般把它开为五的话呢，从五开为十啊，再从15合成为十，是怎么合的？就是如果你开出来的方式就是像属习观，它开出来有根本特胜、16特胜跟通明禅。那您看这边很特别哦，属习观开成15门的话，属习、随习、观习，咦，奇怪，少了哪？一般以六妙门来看，诶，止、环、境三门没看到。那止、环、境三门呢，它是因为它是属于别的方法，它慧观比较强，因此放在下面别的部分。然后再一个不净观，它开为三门，就是九想、背舍跟大不净。这个九想、背舍跟大不净呢，这三者虽然一般把它看起来好像它是不净观啊，九想、背舍跟大不净啊，但是当中只有一个九想观是属于坏法禅，九想观是属于坏法禅。各位可以参考次第法门析经的302页，次第法门析经的302页，302页这边各位可以看到，这边有修正出世间禅法的话，里面有坏法观还有不坏法观。这个坏法观里面有九想、八念跟十想。这个八念它为什么在坏法观里面？因为它是为了要除九想的部位，当它修不净观的时候，它可能会产生很多的惶恐或不安定。那这个八念是一个为了除这两个部位的一个方法，所以它事实上本身并不是属于不净观，但它是属于为了他们的一个辅助方法，因此列在一组，是属于坏法观。那不坏法观呢，里面刚才看到我们刚才有念的八胜处，对不对？还有八背舍，找到吗？有背舍啊，不净啊，这个就是属于不净，这就是不净。我上次有念过它的别名，记得没有？我们上一周有念过它的别名，它本身就叫不净观、大不净、八不净。这八胜处、八不净、大不净啊，这是属于不坏法观，不坏法观里面的观禅。所以不净观呢，未必全部都是属于坏法观，它里面有一些是属于不坏法观。但它不坏法观呢，它的修法就必须要靠您有比较高的一个文慧，文慧啊，就是说您要闻经教，要有这样的一个慧解做基础来进行。那不净观呢，看完以后下面慈心观，他慈心观啊，从他的对象有众生缘慈、法缘慈跟无缘慈啊，拆出为三。然后因缘观从三世到果报，就是二世这样子，然后到一念里面开出十二因缘啊，这是属于藏教的。在因缘观里面，我一般在藏教、藏通别人的藏教里面就已经有这三种因缘观。那念佛呢，一般佛有分三身，佛有分为三身，三身就是指他有三种佛，应报法，就是法身报佛跟应佛，法身报佛跟应佛这三种。那三种里面呢，它现在要把它合，再把它从十五里面啊，再合出来变成怎么样，跟十又把它变成为说成十呢？属习观不变，它事实上属习观啊，就是我们说的它是修根本禅定的一个最基本的方法。我们上次也有讲，那十六特胜跟通明呢，它是在属习观后面加上你的慧，随着你的慧的增加，然后呢它不再落入只有属，它这时候事实上是以观察习，观察这个习啊为主，观察习为主。比方讲各位看到那个四禅次第法门析经的273页，你们如果没有带书的就自己写上页数嘛，好，就是 TN04-P273页。像你现在没有看到书，你以后有一天忽然要复习，你至少知道书在哪里啊，是留下您的。好，这地方是属于 十六特胜里面的第几个步骤而已，第三个步骤而已。所以各位，我记得我不止一次请你们回去做什么，观察您的呼吸啊，一小时给我几秒钟，十秒钟啊。那那时候刚开始，您会开始觉察您的呼吸。那觉察呼吸的时候，您会他这边告诉你啊，随着您心住于定，这也是我们活水禅里面的第九单元呐、啊，这也是活水禅里面的第九单元介绍的。当您心住于定，然后之后会随着您的随缘，就是随着您的习啊，您的习就会改变，对不对？您的习就是您的所缘，您的习会由粗细有变化，这时候您就会发现有长短的不同。一般好像都会认为说入习长出习短啊，那是因为我们的心开始有散心，慢慢的收摄住于内，这时候习好像随心而收入，会觉得好像入的比较长，会觉得你好像吐出去的比较短。所以很多人告诉我说，老师，我好像五秒钟当中不是绝对等的，我好像入习用了 3.5 秒，出习用了 1.5 秒，感觉上事实上那并不是真的，那并不是真的，那事实上是一个我们在触觉，不过慢慢练，反正我就告诉你，1分你就是一口气在五秒钟内解决，一口气在五秒钟内解决，你慢慢调整，慢慢练习之后，您就会发现您的习开始慢慢的收摄，而且你对于呼吸的感受觉察力会增加，然后时间久了以后，加上您配合念佛观，还有配合上日常生活里面，因为念佛观结合好以后，您先要开始思维的时候啊，那个心念在起来的时候，它像是一面镜子，你要觉察这个习或觉察这个心就很快，然后它后面就告诉你啊，你看这个习啊出入还很好玩，你后面随着时间越来越久的时候，出入习的路径哦相同，都是从哪？从鼻子到脐。假设说它不是所谓的生理性的呼吸，它是属于知觉性的。这时候从鼻到脐啊，你会觉得好像这个习如果很长，习很短，同样的一个路径，你所用的时间，这个习长是指呼吸声的长短，就是呼吸声很长，那是因为您的心如果比较细的时候，大部分同样的路径它的时间会花得比较长，心比较粗，它同样的路径它的呼吸声就是它的时间会花得比较短。这都是活水禅里面有介绍，看一下答案，复习一下这个表格，就是当您的路径随着您的心越休息越久的时候啊，您的路径呢、啊、刚开始的时候应该是会刚开始肺活量，然后一般刚开始修的时候肺活量，这是日常生活，然后到一个阶段以后啊，因为你练习五秒钟，你的肺活量会比原来平常散心你还没有学的时候会增加一些，那这事实上是应该最标准的肺活量，就是您真正您身体的标准肺活量，你不用刻意去增加，它自然就会增加，然后增加以后这个肺活量，因为你不是刻意去增加，它就可以当您上座的时候您依然维持这样的肺活量。那随着时间的练习，刚开始练叫做初调嘛，然后从初心到细心，对不对？慢慢的一路过来，同样的肺活量，但是它的时间会加长，那这个时间加长这一段啊，一出一吸一吐，这个一吸一吐就是呼吸声，也就是时间的习的长跟短。所以你看这边这一个点，从这里就是我们来从这个点去方框到圆框，然后这一方框到圆框的距离跟从圆框到圆框的距离，圆框到圆框比较远，对不对？这就是它的呼吸声比较长，这边的习比较短，也就是所谓的知习长知习短，你就能够知道它两者的差异。可是前面如果连这个觉察呼吸都做不到的时候会很难，那前面为什么还要练那个所谓的一口气你先练习你的时间长短？我们标准的呼吸一分钟的人啊，有的人会比较当他刻意要练或者说放松的时候啊，一般是当您在讲话或不是刻意喘在16，是1秒一分钟16次。但是有些人他本身比方坐办公桌坐久的人，或他呼吸本身比较倦怠，有一种症状是人体的病，叫做呼吸倦怠症。那这种人啊，他可以一秒钟一分钟呼吸10次9次，然后他会跟你讲说，法师，我就是他有的人不知道有这样的病的时候，他去小餐呐、啊。他会跟我们，他会自以为很满意，因为他的呼吸声很长，然后他会说啊， 我不用刻意调，我就低于十二次，因为五秒钟是十二次嘛，所以说他说他的肺活量很大，那很大很简单呐、啊，我们有个测的方法，我们就用五秒钟给你，然后如果你肺活量大的话，我五秒钟就是一，你在我五秒钟数一的时候，你就放你那一张纸在你面前，这张纸大概距离你的面前大概一卡，一卡，以那个人的手来比一卡。我的话就是我，因为你手大的人，你身体状况比较大，你就是以那人小的人，他手就比较短，大概大部分一般骨骼是这样的比例。你就在一卡的面前，将手摆好后，你就直垂在面前，然后你就一、二再吐，就是他吸气什么时候吸，不管他，你给他测两分钟，然后他就开始喘。他没办法持续到最后的时候，他最后三十秒或者就得一做完九十秒后，他就开始喘，就代表他肺活量实际上是很小，他实际上是有点呼吸倦怠，他并不是真的肺活量很大。肺活量大，你再这样吹，因为低于他平常的量嘛，他应该不会很喘，他会变得很喘。那种情况下就可以测得出来，他并不是真的他自以为他的呼吸声很长的那种标准的呼吸声，他是有病态的。这样子清楚吗？我现在发现我跟你们讲课一定要讲这样，你们就会理解它怎么好用。你们在，我们在互相磨合，这样你们回去自己要测。我现在把方法也教你了，那就变成是你回家再不练，这就怎样，我嘛没法得啊，要回去要练，这样你知道了吗？是倦怠还是真的好？像上次我记得那是谁，奇迹是不是说你有时候会低于十次还是几次？好像修宇有讲过，是谁？奇迹说他会很低，次数很少。奇迹嘛，专因为在车上讲的，对对。那应该不是宝玉，因为会讲这种问题，他就是刚跟我聊才会有这种问题，久了就不会。然后之后呢，这是同样的一个路径，然后你的长短之后是因为明明路径是一，就是您会觉得您的息比较短，可是它却是心比较细哦。各位看这边，它是细，可是它却是它这边也是细，可是上面这个细啊，它的短是在配到粗，下面这个短是配在细，不一样。为什么？是因为您慢慢的转细以后，当您的息的前半段您知道，可是后半段的时候啊，你就是它的息已经非常微弱了，就是它的息啊已经慢慢这个缓，这个坡啊慢慢慢慢的缓，很缓很缓很缓。那缓到他进来的时候啊，他的息的前半段他清，他知道。那到后半段，因为他很缓，而且他是属于体内的了，那前半段有一些我觉得内外交接的部分，所以他前半段知觉到后半段已经很缓，所以你察觉不到。那也就是像我们在很多像那个高僧传啊，或者很多禅师的传记里面会看到，他们说这个人啊，你拿手指头去碰他的鼻息，不觉得鼻息，对不对？可是他却是活的，他是热的，这个人是热的，但他可以做好几天。那是因为我们的呼，我们比方说我们一秒钟是十五次的呼吸，一分钟十五次的呼吸。那当他低于7.5次或6次的时候，你要去觉察到他，因为你的韵律度，你的韵律度已经比他粗糙，而他很细，就是觉察不到他。但是你要觉察它，你说它有没有？它还有，它只是很微弱，微弱，然后起伏很低，低于我们的觉察。好，那这就是随着同样的肺活量，它的波度会变低，然后缓度会越来越缓。好，再一个呢，就是路径不同，这前面都是路径的哦。然后它这个是后面你觉得习察，是因为你能够知全到全段，觉察全段。但这两个的路径是，这个是完全路径相同，后面这一个是路径是相同，但是它强调是你感受的路径，多一个感受两个字，有没有找到？有看到吗？有哈，多出感受这两个字，就是到后来啊会多出一个感受。变成说你虽然 实际上 run 的路径是一样，但是感受的问题，知觉上，因为你的心息那个息已经太低。另外一个情况是路径是不同的，它由时节的不同来判长短。就是说路径如果短，而你花的时间很长，就是你走的路径很短，可是你花的时间很久，那你一定可以知道它的定是很什么，很细的。就是说从他的时间，假设这个时间花得很长，这个时间花得很短，那他们走的路径，这一个却长的时间啊，却是走短的路，是不是代表他的心比较细？而这一个短的时间却是走很比较长的时间，却是走比较短的路径，是时间就心很细，这个比较短的时间却是走很长的路径，那就属于他的心比较粗，比较粗。所以那个路径长短，有的人刚开始学，他们会用带习的方式带他的习去乱，那就会告诉他一口气可以乱到哪里哪里哪里。那我就跟他开玩笑说，假设你是心细的人，那这时候就可以跟他讲了，事实上你的心是粗的，你在玩这个习的游戏，并不是我们禅修所说的那个细的那个细。他以为路径拉得很长就好，这时候我们就会跟他说啊，事实上他后头啊有淡疏的啊，有像这个就是淡疏，这就是我们的考察的另外一个，这就可以看得出来他是在玩习的游戏，还是他真的在觉察呼吸。哎，那就是有一种带习的玩法。你看玩游戏就是浪费时间嘛，吼。Yep. 然后在这边这两个讲完这十六特胜啊，所以它是随习，它重点是放在觉察呼吸。那它观习的话是变成是像我们它，当你习道观跟念佛观结合以后，你开始正向思维去想，想像佛的经义，像法华三昧啊，你就会去思维经义啊。那这个思维经义的时候，它你就开始想你怎么样在一切法当中都能够用上去。这就是属于观慧，所以它的观习是因为它本身有观慧，你除了两者的习道观结合以后，你后面还配合上正思维，这就是观习通明观。那不净观有九想啊、吠舍跟大不净。好，那这个三个啊的介绍我们待会书后面会有，我们在那边再细看，这就书比较多。那再来这慈心观，他说慈心观怎么从三个变成一个啊，是因为法缘慈跟无缘慈啊都是属于理的部分。那今天呢属于你要入理观，进入这个理观的时候，当你有四四修也需要理，由事而后入理的话，那他这边就是你们二十一行讲的末理去恶，有没有找到？就是说入理观，那入理观以后，因为法缘慈跟无缘慈都是属于理的部分，所以说他两个就含入理，对不对？入理含入理叫做末理，末理以后就是去掉这两个理的。那去掉这两个理也不是他没有，是因为你纯是去理，看起来好像是上只有四修一个，那由这个四修应用另外两个理，而后成为一个理观，就叫做慈心观，这样可以吗？这个末理观不是没理去恶哦，是末理去恶，是你今天以理观一抬起来说这个事必须理的时候，那事必须理相符，那法缘慈跟无缘慈因为是属于理的部分嘛，所以说他一抬起四理并修的时候，他就纳入里头去，叫做末理去恶。好，那因缘观一样啊，像果报跟一念十二因缘观也是都是理的部分，所以到最后他也是纳入三四十二因缘。就像我今天下午跟他们开一个玩笑啊，我就说秀玉啊，你回家要不要听 MP3 啊，然后秀玉就说好啊，回家会听咯。我就跟他说，如果你回家没有听那个法华经的 MP3 就是什么，就是七声啊，你已经跟我正式承诺啦。那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就是当说出来的每句话，我们就必须要去注意我们后面落实的能力。那我们说出来落实的能力，我们还要注意到什么，如果我们说出来的话跟我心里所想的东西我还有一段距离，这也是代表 我没有办法自诚，就是没有办法很真的心直心来回头看自己，然后甚至自己跟为什么会有一个话说出来跟做出来还有一段落差，也是代表有一个区块是没办法面对的。这都是要讨论的部分，这就属于我们在修因缘观的部分，也会用上的部分，会用上。就是说，当我说每句话，我要注意它后来的发展，我还要自我追踪跟自我什么勘察，去勘察我到底做到多少啊，然后这件事情的反应是如何。那随着这样的情况下，就会去做修正，不是光什么无名缘行行缘思那会背而已。就我这句话，我这样去说，可能我们当场是觉得我们以慧相应，可是我们随着时间乱久了以后，我们会去检查我们发的愿，就会发现我到底这个历程当中，我是只有那时候发心说出那句话说以慧相应，我后面的历程是不是变成是我跟着大环境去乱了，被无名所牵，被无欲所牵，而没有坚持在我发心承诺的那一刹那的名跟那个愿，所以那个要跟吹的一个动作。那念佛观呢，它一样就是说，因为那个报佛啊，报佛本身是属于，来我们来看一个图好了，这个刚好今天有用到。因为这个报佛它本身是属于自法具，那个法佛是属于理法具，说当你在起观的时候，这两者就算是理的部分，对不对？这两个就算是理的部分，所以一般我们观都是会比较会观哪一个？观应佛，观应佛，就是因为上面两者是属于理的部分，就是自法具跟理法具，所以法跟报啊，当你一真的起修四观，就是去世存理，就是观应佛。好，就是观应佛，就是为什么会是这样，就是他为什么最后都会挑出只挑一个做代表，他的原因是在哪里，这样清楚了吗？清楚了。那最后再多出一个前面没有的，就是神通，神通利用。好，神通利用。好，462页第七行的部分啊，他说这个四到五法啊，虽然它是四法，但是它能够防御过啊，它不需要地制就已经能够发无漏四到六法。这就是各位，请各位在你们的表格前面有没有加上这些字？根本四禅是属于有漏的，有吗？然后十六特胜是属于一有漏一无漏，现在我们进到四到六嘛，四到六他说他本身是无漏的，他能够发是他属于四禅，但是他因为他能够让我们去掉欲，去欲防贪，防欲防被爱欲所系，因此他是属于无漏的，属于无漏的。这各位表格前面都有加了哈，所以说他是能够呢，虽是四到六法，虽然呢它是出世克法，但是它是四法能防欲过，防您的欲过，所以啊它能够发无漏，四法却能够发无漏，比较特别的要记得。那另外再一个是慈心观，慈心观呢我现在都有帮你们画，对不对？你们就自己看着画。慈心观两个呢，慈心观他说啊，它是属于一有漏一无漏啊，那如果您是慈心观有没有一有漏一无漏？七到十是一有漏一无漏啊，有没有话都有写哈？已经三周了，要写好了。好，一有漏一无漏。那他说慈心观呢，本身并没有办法安位阶，所以说是以他其他的位阶啊来修来安这些位阶。那像在四禅波罗蜜里面，他就会有稍微他慈心观他讲的很少，他是把那他就是说事实上大部分的位阶啊从四根本禅就可以来安的。那像在因缘观啊，念佛观五通，那个念佛观神通观啊，就是五通，五通就是指神通禅，这几项呢都是什么，都是约他的位阶，都是由看他修的时候啊另外一个的位阶而来安他的，这几个都是约他位阶。好，再来下面那一个是天台诸论当中的禅门来意不同啊， 他说这十门禅啊，刚才我们讲的那十门跟次第禅门，次第禅门就是四禅波罗蜜，也就是我们次第法门西经那一本书的主要的原本，然后跟这里面我们所谈的对字，对字就是指十乘观法当中的住道对字。十乘观法的住道对字里，对字到对字就是指说我们有去修种种的住道法，就是还有种种的住道法，像三十七道品啊，那些住道法，那些住道法里面有一个就是六度，六度的住道法，六度里面的禅度叫做禅波罗蜜，六度里面的禅波罗蜜。他说这些种种的三种呢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别呀，它的差别在哪里？那智者大师呢就回答他啦，说啊，今天摩诃止观的禅定境啊，摩诃止观的禅定境跟四禅波罗蜜的禅波罗蜜跟摩诃止观的住道对峙的禅度，以禅定境跟禅波罗蜜来看的话，因为禅定境它的重点是放在你为了要修成般若，所以说它是禅善根顿啊，它禅门后发，它重点放在般若开发般若。那四禅波罗蜜它重点是放在你的禅门发相，你怎么样快点修正你的位置，说它是禅善根力啊，禅门就是啊先发，等于重点不同。那禅摩诃止观里面的禅定境跟摩诃止观十乘观法的禅度啊，这两者又有什么差别？他说啊，当你在禅定境里面来看的话呢，它是属于什么任运自发，是不是你对到境，对到这个观境，你就能够任运自发。那摩诃止观的那个禅度，住到对峙禅度，它是因为要为了破遮障，它不是为了对境而后任运自发，它变成是什么，我今天遇到一个困难，我要突破这个困难，因此我使用这个方法令它成为我的住道行，去突破关卡，跟我在摩诃止观里面的禅定里面，禅定境里面随时随地就发出禅定是不一样的。一个是说当他对到遇到逆境啊，或遇到贪欲境的时候，他以收摄身心，然后呢这样的一个禅法，然后让自己对于眼前的一个环境不会被动摇，这就属于什么摩诃止观的住道里面的禅度。那摩诃止观的禅定境里面的禅啊，他讲的说我今天在任何事情上面，我自然就任运自发禅定，等于随时随地都在任发禅定这样的状态，这样了解吗？那他那个禅定又不一定是安止定，他有可能什么净分定啊，因为他还是要挑柴运水啊，搭车吃饭啊，这样的状况。好，那再来这十门禅的深浅不同啊，这十门禅的深浅不同，这个深浅不同呢，就是四禅啊，他说像四禅当然是根本的，它是属于正位禅。那位禅呢，位禅一般来讲的话是凡生共通。我们怎么说，他说凡生共通是因为就算是凡夫，我们一般众生，他说我们都有初地位禅，就是我们多多少少都有初地位禅，只要您稍微用功愿意去做的话，你或修不修啊，你自然就可以得，自然就有，这是我们已经怎样讲，我们在我们的累劫当中啊，你累积下来的资粮啊，所以要凡圣通共啊，你稍微努力一下就可以啦。那如果是特圣的话，他就必须要有观慧，到了通明观，他的观慧啊正向更细啦，他这边就已经需要特圣，就需要观慧，到了通明观的时候啊，他的正向深细啊已经细呢次于于种，他越来越深细啊。但是这三者呢都是根本实观，智慧力比较弱，都智慧有智慧力比较弱。那往下呢，九想一直到八辈子的大不净啊，他们当然能够治我们的外惑啊，所以我刚才讲他虽然是四修，但却怎样能够发出无漏，能够发无漏，能够令我们出三界，能够令我们出三界。所以九想呢，九想啊，它是假想的出门啊，但是九想能够，因为它能够厌患外境啊，它为能够厌患外境，所以它能够发无漏，但是它的缺点是因为它没办法治它的心，所以它的优点啊 比较没有八倍舍这么高。那八倍舍它能够破内外贪欲啊，但是它没办法别破，所以它没办法得自在，慧观没办法圆中破正贪啊，破一正贪。一正贪，这个一正贪，请问各位一下，这个正贪和一贪是指我们三毒里面的正贪吗？三毒里面有邪贪跟正贪嘛，这个一正贪是指三毒里面的正贪吗？不是，是指你贪一报跟贪正报。什么是正报？正报就是我这个色身，就是我的正报。那今天这个国土啊，房子啊，然后我们共同在这个课堂上，哪些东西是我们的依报？这栋房子，然后这个电风扇，外面的车子，都是我们的什么依报？那但是您的色身就是您的什么正报，就是我们能够破除我们对这些依报跟正报的贪着。那再来下面是慈心观跟因缘观啊。那慈心观他是说啊，很重点一句话，他说这个慈心观呢，因为他着重在于自贪啊，修福德，但是呢他不入因缘，所以他不是世间正见啊。说你修因缘观重不重要？随时随地要有因果啊缘起的观点啊，这个要时时时地放在心头上啊。我常常说啊，修止观最后你就是习道观念佛观结合好，有什么是正思维，随时随地怎么用力。我常常说，就是您说的每句话跟您做的结果跟您承诺的事情有没有办法言行一致啊，常常去回头看那个落差，落差几分，那个就是最基本的功夫了。然后您落差的这几分当中，有没有办法承认当时自己是那样说，还是说啊，当时我那样说是因为我也想让他高兴而已，可是却误了人家的什么大事，却误了人家大事，有没有可能？很多事情会是这样，那有没有就要去观察自己这一部分，先从自己所做的，这也就是我们常常在佛法里面讲的三心嘛，执心、身心、大悲心。那执心就是这个点，身心就是你对于善的事情你有一直坚持下去的本事，就是热善心。哎，好啦，给你们看啦，因为今天下午他们有讲到，我本来没有要讲，后来因为刚好补充到，我就把它打字打上去。三心就是执心、身心跟大悲心。执心就是指自诚心，我们把它抠过去你们的笔记好了，这样子你们回去要看啊，上网就可以再看到有新的资料。就是三心啊，执心、自诚，就是自诚心、身心跟大悲心。那执心一般都是执心是道场，可是他都会说，比方说你劝诫别人啊，或者别人吵了架，然后你就觉得你很理直气壮，你也没有错，人家对方说啊没关系啊，以后你讲话太直，对方就会劝你什么啊，执心是道场啦，不要难过啦，对方他不了解啊，然后你讲话本来这么直，这执心是道场嘛，就是常常讲这句话，对不对？像执心不是意思，执心是说你以正直，不欺骗任何人的正直之心，回头观察自己的行为有没有弃入正理。那为什么说自诚？只有自诚就是没有欺骗嘛，所以它是执心。那身心就是热善心，就是您对于善的事情，您那个雀跃的心啊，永不退缩，就像是身心菩萨一样，完全愿意去努力付出。而这个里面呢，就算遇到困境，您就是表面上不起冲突，您还是会迂回的，永远不放弃，总等待时机或先做别的准备工作。然后大悲心就是您愿意跟众生合起来去度化他的那个愿心。好好，那再往下呢，就是神通啊，神通就是说希望我们将来能够有什么转变自在啊，度化众生，所以他多了一个神通，这样清楚。再来是他的护发不同啊，护发不同他是说啊，有八种不同。因为以前我们前面在谈印度戒禁的时候有九双七支嘛，九双七支，那现在我们有八双吗？哦，这边你们是不是有给你们说请你们把它改掉，对不对？这个前八双，这个前八双啊，把它划掉，有没有找到？我记得我笔记有请你们改掉啊，就是印度戒禁的，就是印度戒禁里面的九双七支是有前面有九组，对不对？ 一个正向，一个就是部嘛，所以叫九双，三藏四摩合起来3+4=7，叫九双七支。那现在禅定境有八种，这八种就是我们的1、2、3跟4、5、6、7、8。那为什么第四个作意跟不作意啊不放在里面？他说因为因路界境里面有修作意，因路界境有修作意，所以你必须放作意不作意。但是禅定境啊，它不是谈作意的，它事实上是你直接去乱这些方法，你不用刻意再去善，刻意再去作意，它自己就是属于在修而后所发出来的一个境界，它不是在你再去乱再去再谈那个历程，它不是在谈那个心路界，我们对环境，它是在谈一个结果，所以它不列入。那三藏四摩呢，因为它把它放在摩世境的，所以说在禅定境就不列入。那因路界境有谈作意这个部分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我们因路界境的话是有五音，五音就是指色、受、想、行、识，对不对？所以这边一般就是色，然后受、想、行、识。那各位看到这边是尘跟识，这边就是六，我们的尘、外尘、内入，然后成为进入我们的世界。请问一下，这个地方您如果要配，刚刚好是这样的顺序配吗？尘对这，根对这，然后识对这吗？请你看一看是这样子吗？这两个图都对，对不对？这个是说您的六根对上六尘，进入您的六识，而后有所谓的受想行嘛。那当您灭受想的时候，就是灭掉这两者，对不对？然后这个行里面要灭掉所谓的与烦恼相应行嘛，剩下不相应行嘛，对不对？那就是灭尽定啊。所以当他根跟尘，比方说有的，也就是我们讲阿罗汉啊，如果有人拿或大菩萨，有人拿刀子砍着他的肉，他知不知道痛？然后但是他被痛，被痛所吸附，不会，他知道痛，就是因为他事实上这个进来以后啊，他直接进入世以后啊，他不是成为我们的被六受身所牵，也没有被六想身所牵，他直接成为行，他化诸于身口意行，他不经过所谓的被受想所牵系，所以他知道这个感觉。但是你说他知道那个叫那个是属于我们叫做痛，那个对他来说应该叫做一个感觉，就是没有所谓的一个业，那个他知道是属于感觉，是属于一般世俗的厌恶的感觉，但对他来讲不叫做厌恶的感觉，但他知道他把这样的感觉放在世俗地里面，厌恶的感觉他知道是这样的归类，了解齁。然后这边的这个是尘啊，外尘内入，就是外入，也一般讲的是外入处啊，然后这是外尘内入，然后十八界。然后请问一下，我想问你，这就是说真的这个要怎么配过去啊？这两个图你要怎么搭配啊？哎，你们佛盖怎么搭？这个是，这个很多论都提到，那我们来看一下其他论怎么说。像这一个是阿毗昙俱舍论，然后这是大智度论都有。我们来看，好像很不清楚哦，你们把灯关一下哦。慧音龙啊，您最靠近哎，完全不动哎，他完全不打算动，看看有谁会起来关，这应该是把我这边全关掉，全部都关也没关系，先全关一下，全关效果会比较快，就一次全关，这样比较清楚了吗？就是说，当你把一切法，那里面有色、受、想、行，这是五蕴嘛？那五蕴里面呢？五蕴里面像我们的一般五根。五根是我们的这个五根，好，然后五境色身香味触，那法呢？法放在哪里啊？法一般就把它放在后头的部分，法把它放在后头这个部分，这个部分就是属于法处的地方，就是这一块爱烦恼见烦恼。你看到想运跟受运是爱烦恼跟见烦恼，所以说为什么阿罗汉他证了以后就是灭受，这不是滑鼠一直不见， 就是灭受跟想，就是除掉爱烦恼跟见烦恼相应的，所以它就变成是以行运相直接入行运，就刚才那个图，就是这个图直接这两者除掉，然后它对到这个境产生事情以后，它直接以行运相来做作为。好，那再来呢是你的五根呢，五根就是眼耳鼻舌身，那五境呢就是色身香味触。那本身这个根啊，如果没有一个作用，就是我们所谓的一般像脑神经讲究，它有个传达，有神经啊，那这些东西它事实上是不可见，但它可对，就是说它不，你事实上你没办法，你可以看到你的眼根，可是你真的说你的眼根它本身就是你讯息进来就直接成为一个反应，就是你的那个知道这颜色是白还是什么，不是，它背后有一个神经效果，一个神经反应，可是这东西是不可见的，但它是可以有一个对立对的东西。好，这个部分啊，就是属于我们的眼界。那这些东西进来以后，它的反应啊，本身怎么样知道它是白的？它经过一个学习的这些东西，它是后面一个乱的，这是四。好，那您发现没有？这个四啊，你以为这个眼四是应该放在眼的下面？不对，它这个啊，所有的四的部分全部啊放在这里。就是您看到的触里面的意触还有意界，然后视啊全部管到这里来。那参考来看的话呢，以这个图您就可以看到说，像眼耳鼻舌身对过来以后啊，居然它的意啊是对上了有原来的六根界里面的意界，还包括管了它自己里面的眼耳鼻舌身四六四，六四加六意界全部都在十二处里面的意处所管。他等一下有，他有七个，找到没有？他有七个。那色法里面的色蕴，色法里面有色蕴，对不对？这两个分开是因为上面这个是管五根，那下面这是管我们的一般的外的部分的，不外的部分，相应跟外界跑来跑去的部分。那这部分呢，像我们的一般的五尘，那还有一部分呢、啊、是属于法。那法我们都以为它是不可见不可对，对不对？那实际上但是有一个部分是无表色的部分、啊、很特别，它是把它放在色蕴这个地方，清楚了没有？这是比较特别的部分。所以你看六根里面居然也会出现有一块是属于心法的部分，有没有找到？就是意界的部分。所以很多人说六根啊里面要注意，它有个地方是心法的。那六识啊跟这一块是属于心法，是落入我们的识蕴的部分。那六尘啊就是外面的一切，乃至于不相应啊色受想行啊，全部包括你爱烦恼见烦恼那部分，我们都把它放在这个部分，它都算是尘。所以说我们才会说您的佛性啊，就是您的法性心性啊被尘所缚，就是因为它把它放在这一个区块，这样了解了吗？而不是光我们以为都是外在的，包括相应两者产生的很多的附带的，我们都把它放在这个区块里头，这就是六尘的部分。好，那刚才各位看到这是大智度论的一个参考版本，那下面呢您看一下，这是阿毗昙的。那阿毗昙的话呢，他这里呀、啊、就在下面这里多开出很多，还有这里有虚空则灭，则灭无为法，触色心所心不相应行跟无为法，这就是阿毗昙。那阿毗昙跟俱色论比下比较接近，跟大智度论比较不一样，但是在这个运的地方，这一个横块啊还有这一个横块插入相异点不大，全部是在于这个运跟触怎么乱，就是我对到外界以后，我这个里面怎么去跑啊，这个区块有出入点。所以说连最基本的一个佛盖的五音啊十二路十八界啊都有这么多不同的说法，所以您说这么多的不同说法里面常常有人在那里变啊，哪个法是对哪个法是错，谁对谁错啊，这个就是啊，如果您知道连那一个佛盖都这么不一样，以后您就不会觉得这需要去变了，你就觉得说你先找一个地方学清楚，之后再旁征博引，您就会越来越清楚，而不用把时间花在那里去对这个。你看看光这个一个啊行运啊就可以猜出不同的说法，这就拿三部论给你看就已经知道了，就差别这么大。 所以这样我们有天自己要发言发声出来讲什么时候，就会比较含蓄。这天台的说法是怎么样，就会把自己呢限定的很清楚，会知道自己现在说的是在什么领域范围内，不会说啊佛法就是怎么说的，那就很可怕。因为光是三部论就不一样，那如果你说了这个佛法是这样说，那另外两个就是非佛说咯，那就糟糕，就很危险啦。所以我们讲说那个执心啊，就是你随时随地都要回观这句话可能产生的后遗症，那个缘起是怎么回事啊，就是你后面会不会有产生另外一个负面的说法。我说的比较严重啦，不过就是刚才那个逻辑是可行的嘛，对不对？我如果说大智度论佛法就是这样说的，到刚刚另外这两个中间从运到处这个阶段，但他们两个就是非佛说啦，不是嘛？他们也是啊，他们相应他们的众生呐、啊。嗯，好，要记得。那像这个表啊，怎么放进去啊？这个根啊，这就是尘啊，入了四啊，是它就在这个这区块啊，根。这个尘啊入了四，这边是用合，是用加嘛，它这样就是进来以后再进来吧，然后就跑这一块，那后面这一块没有跑，就是为什么没有跑，因为后面这一块就是属于这一个区块啊，这样了解了吗？好，来开灯吧，谢谢。再来石门禅发起的因缘啊，这边就有一句话你一定会很觉得很棒，他说啊，一切众生啊，皆有出地的未禅啊，若修不修，必定当得啊。所以各位啊，您本身的资粮很雄厚啊，真的是资粮非常的雄厚啊。像我之前讲习道观跟念佛观啊，听到现在为止的人已经几百个，乱下去的大概加起来大概不到20个。但是20个里面乱出来有成果大概10个，然后上一次我听宝玉说他以前觉得这个方法会有效吗，我那句话觉得这很正常，因为很多人都是因为觉得说应该要学一个听起来很深奥的方法，然后这个方法太容易了，就是一个小时给我10秒钟，让你这样乱2年你就会有成果，然后那天就总算有两个人说他们就这样子乱了1年多嘛，然后两个都是也是1年多，大概2年，快2年，对啊，等于他们这样就是有用这样的方法去乱，就告诉你说他们两个有成果了，这样大家就会比较相信。可是相应于他们的话，就像那天讲，他们两位都还在跑1年多，才可以再换另外一个方法。那个方法呢，搞不好那时候我就跟他见不到他了，他也没见不到我。那这个方法他们就学不到，他们就只学到前面的方法。那这时候呢，你们其他人还没有乱的人，就连第一个方法都没学到。我今天这样是不是很可惜？会呀、啊，